以色列将打击伊朗核设施反击计划已定。欧盟商会主席说，中欧有全面贸易战危险，威胁中共，日本首次出动航舰远征印太，中俄阻联合国制裁北韩，美日韩成立新机制，美菲军演再登巴丹群岛，无疑夺岛演练。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睇新闻热点，我是张欣。今日是香港时间4月18号。在新闻开始之前，我想同大家分享一位来自芝加哥的张女士的经历。张女士在做白内障手术前被告知血糖过高，无法手术。她在尝试三高代谢补之后，血糖有明显的改善。
一个月到呢，即是吃了一瓶，低了都有都几理想，即是护士给我看那个指数，我都即是350就差不多跌了成90度。我说啊，这么好，就顺利做了那个白内障的手术，做了一只，再过10日又做了另外一只。
张女士不仅成功接受了手术，还发现自己的皮肤变好了，夜间不再频繁起床。
我觉得佢对排毒就真系几有效啦，个个人嘅反应唔同。
三高代谢补旨在通过调节同平衡身体各项机能，促进器官同生理系统恢复正常代谢，修复自身嘅疗愈能力。健康补充品嘅效果因人而异，张女士嘅体验可能并非典型。我哋鼓励大家响尝试新产品前咨询医疗专业人员，想要了解更多信息，请浏览健康520。下面是新闻的详细内容。据天空新闻17号报道，前以色列情报局摩萨德负责人表示，针对伊朗核设施作为回应伊朗大规模无人机和导弹袭击以色列的一部分，伊朗拥有多个核设施，这些设施因其规模而具有重要意义。随后伊斯兰革命卫队航天部队司令哈吉扎德表示，伊朗将100%回应以色列的任何形式的报复性打击。不过英国智库国际战略研究所武器专家兼研究员法恩茨表示，伊朗的很多导弹基地和核设施都建在地下深处，所以很难击中。以色列可能还需要得到海湾阿拉伯国家的同意才能够使用他们的领空，而这一点是无法保证的。16号真主党对以色列北部的阿拉伯阿拉姆谢镇发动了无人机袭击。真主党使用的无人机是伊朗制造的。以色列立即轰炸了真主党的火箭发射场和建筑，哈马斯被炸了40处。17号以军宣布，阿拉伯阿拉姆谢镇的18名伤亡人员中有13人是以色列国防军预备役军人。以色列战斗机袭击了黎巴嫩北部巴勒贝克地区真主党恐怖组织的防空系统，并且以军的几架战斗机已经起飞，正在飞往黎巴嫩的途中。当日几位美国和以色列官员表示，自伊朗首次发动袭击以来，以色列对伊朗的报复性打击至少推迟2次，最近一次是在星期一。但以色列部长对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说，不要再克制了，我们现在必须做出回应。据 Axios 消息，以色列将在48小时后袭击伊朗。天空新闻报道，美国官员表示，相信以色列正在考虑对伊朗进行有限报复性打击。17号，以色列财政部长兼国防部长斯莫特里奇表示，以色列对伊朗袭击的反应应该是激烈、严重，并造成不成比例的损失，将塑造中东，并且他应该震撼德克兰，令伊朗的每个人都意识到不要惹以色列。以色列还为伊朗袭击制作了电影预告片，写到即将来到你附近的城市，趁为时未晚立即阻止伊朗。据美联社报道，伊朗总统说，如果伊朗想要发动更大规模的袭击，以色列犹太复国主义政权将一无所获。据《华尔街日报》报道，拜登表示，如果伊朗大幅升级对以色列的袭击，美国可能会被卷入。同日，美国众议院共和党公布向以色列提供260亿美元。英国外交大臣卡梅伦表示， 以色列通知我们，他将通过攻击伊朗领土来回应，我们支持他，但希望以色列能够在最小的区域内升级。欧盟首脑十七、十八号两日在布鲁塞尔举行27个成员国峰会，根据最新草案，欧盟可能跟随美国宣布对伊朗延长制裁措施。阿拉伯电视台报道，约旦外长表示，我们面对无论是来自以色列还是伊朗的威胁，我们不会允许这个国家变成战区。不过以色列的希伯来大学公布，在14号至15号针对1466位以色列人所进行的民调，结果发现将近3/4的以色列公民认为，如果会损及和盟邦关系就不要回击伊朗，74%的以色列人会反对回击伊朗，即使这样亦支持要回击伊朗的比例为26%。而上星期六，以色列在拦截伊朗的导弹和无人机时，利用了周边其他阿拉伯国家的领空，这意味着他事先获得了这些邻国的许可。但是以色列智库国家安全研究所高级研究员古赞斯基说，阿拉伯国家这种默许支持并非意味着他们会协助以色列反击伊朗，如果以色列一意孤行，将拿这种善意冒险。如果以色列不发动大规模报复性攻击，他现在就可以利用这一点为自己赢得很多赞许，但如果他真的发起攻击，就会失去很多赞许。另外，目前有超过700辆卡车上万吨救援食品物资积压在加沙集散中心，等待日日指责以军阻止援助进入加沙的联合国组织去发放。17号美国海军宣布，一艘战略海运船正在前往东地中海，协助美国陆军在加沙地带海岸建造一个用于人道主义援助的浮动临时码头。本月首早时候表示，码头营运计划在4月底或5月中旬完工。加沙反对者亦越来越多，连加沙的孩子亦耳闻目染。短片中，一些加沙儿童在斥责哈马斯和其头目辛亚尔。17号，中国欧盟商会主席燕茨警告说，欧洲和中国有可能引发全面的贸易战。路透社引述燕茨在广州举行的中国欧盟商会华南分会会议上的发言，他将欧洲和中国的贸易现状形容为慢动作火车事故。他说，火车事故还未发生，但我们可以看到，如果我们继续沿着今天的方向前进，事故就会发生。欧洲和中国的全面贸易战一触即发，双方迫切需要开展对话。17号德国总理索尔茨结束了为期3日的中国之行，访问期间他和习近平举行了会谈，传达了欧洲对中共当局投资政策的担忧，并推动改善市场准入。德国代表团在访华期间，德国联邦宪法保卫局要求代表团成员保持最高级别的警惕，维持极度的不信任。为防范中共间谍，德国方面采取了一系列严密措施，包括回国后将所带往中国的电子装置报废处理。另外，欧盟已经就中国制造商是否向欧洲市场倾销电动汽车等补贴商品展开了多项调查，调查包括是否征收惩罚性关税，以保护欧盟生产商免受廉价的中国电动汽车入口产品的冲击。而中国的相关行业机构就认为，欧盟对电动汽车的调查不利于中国制造商。上星期五，中国商务部部长王文涛指责布鲁塞尔采取贸易保护主义。美国财政部长耶伦16号表示，中国对清洁能源产品先进制造业的大规模投资导致了不公平的竞争环境。电动汽车、电池、太阳能电池板和其他产品的过度生产可能会使美国和其他国家的公司倒闭。日本海上自卫队17号宣布，出云号和加贺号两艘出云级直升机护卫舰将在5月3号启航，率领6艘水面舰艇、两架 P1 海上巡逻机，还有多艘潜舰分4个战斗编队，展开为期7个月的2024年印太远征行动。 呢个亦系日本海有史以嚟规模最大嘅单次远征部署。据美国海军研究协会新闻17号报道，日本2024年印太远征行动嘅宗旨系实现自由开放嘅印太地区，显示出日本对区域安全嘅关切，以及同盟友合作嘅决心。呢次远征是日本首次同时部署两艘出云级护卫舰，反映出了日本要加强在区域内的存在感。其中加贺号已经在3月完成了第一阶段的航母化改装，现在已经能够在甲板上升降 F-35B 战机，这个将大幅提升日本的攻击和防御能力。预计出云号亦会在稍后进行类似的改装。在这次远征期间，日本舰队将分别前往澳洲、斐济、法属波利尼西亚、印度、吉里巴斯、伯琉、巴布亚新几内亚、菲律宾、马绍尔群岛、马克罗尼西亚、东加、美国和马纳道等地，将参与包括马拉拉、环太平洋、太平洋之路、太平洋先锋、卡卡道、太平洋伙伴以及马拉巴尔等一系列的联合演习，目标是增进同盟友的联合作战能力。报道引述军事专家的分析，日本这次大规模的远征部署是要向国际社会传达维护自由开放航行的决心，并透过同盟友的联合演习增强共同威慑和应对区域安全威胁的能力，反制中共和俄罗斯在印太地区日益扩张的影响力。17号，多位消息人士向路透社表示，美国、南韩和日本正在推动成立一个新的多国专家小组，包括澳洲、新西兰和一些欧洲国家在内的志同道合的国家亦将加入，以确保对北韩制裁的实施。该小组可能在联合国之外成立。南韩政府高级官员说，联合国小组曾面临一些困难，因为中俄经常试图淡化北韩试图逃避制裁的行为，首尔倾向于在盟友之间启动这一机制，但亦有可能寻求联合国大会的正式批准。消息人士说，该小组还可能负责监督安理会、联合国大会和联合国人权理事会通过有关北韩人权状况的决议的执行情况。17号，正在访问首尔的美国驻联合国大使格林菲尔德说，我们不能够令专家小组所做的工作失效，俄中将继续试图阻止这些努力。俄罗斯已经违反了制裁规定，他们已经在同北韩进行贸易，他们正在购买违反安理会决议的武器，他们同中国一起继续庇护北韩，使其免于被追究责任。因此我不指望他们会配合或同意我们为寻找另一条道路所做的任何努力，但这个会阻止我们找到前进的道路。格林菲尔德一直同南韩高级官员商讨监督制裁北韩的替代方案。3月28号，俄罗斯在安理会行使否决权，强行关闭了联合国对北韩实施制裁的监督机制，中共投了弃权票。安理会负责监督制裁北韩的专家小组将在4月30号结束工作。在过去15年中，这个小组一直监督旨在压制北韩核武计划和导弹计划的制裁执行情况。菲律宾和美国军队在下星期举行肩并肩联合军演，在演习期间将就夺回被敌人占领的岛屿进行模拟演练。演练执行官说，这次军演是为可能发生的区域冲突做准备。肩并肩军演，菲律宾执行官洛希科17号出席了菲律宾外国记者协会座谈。他表示，将有16,700多名军人由4月22号至5月10号参加一年一度肩并肩联合军演。美国出动大约11,000人，另外5,000多人来自菲律宾军队，将展开海上安全、防空和导弹防御、动态导弹打击、网络防御和资讯作战等训练。洛希科还表示，这次是肩并肩演习将首次在菲律宾领海之外进行，重点是菲律宾北部和西部地区。美菲两军将在邻近台湾、菲律宾最北端的巴丹群岛以及面向南海的西部巴拉旺省 无意夺回被敌方占领的岛屿。值得注意的是，今年是法国军队首度参与肩并肩军演，因为法国和菲律宾没有签署驻军地位协定，所以法国军队无法踏上菲律宾领土，只能在菲律宾领海之外参与演习。当日有媒体提问说，今年军演将首度在菲律宾12海里领海以外，是与中共存在主权争议的南海进行，还有在邻近台湾的巴丹群岛演习，可能被中共视为挑衅。洛希科表示，无论有没有中共这个邻居，我们都会进行这些演习。他指出，以亚米岛为例，这里是菲律宾领土最北端，而军队的任务是保卫国土，所以在亚米岛进行演习再自然不过立。而针对这次演习，中共外交部发言人林剑在例行记者会上说，试图引入外部力量来维护所谓的自身安全，只会导致自身更大的不安全。他还敦促美菲两国停止所谓的挑衅。在洛希科被媒体问到，在演习过程中，美菲法军队如果在南海遇到中共海警船或其他中方船只，将如何应对时，洛希科说，三国海军已经为任何突发事件做好了准备，他国侵入我们的演习区域是有可能的，我们会派出海军舰艇应对，和美国和法国海军一起，所以我们已经做好了一切准备。同时他还指出，菲律宾和美国陆军将在之后测试将标准六型导弹系统引进菲律宾的可能性。标准六型导弹是一款海军导弹，射程300海里，是美国驱逐舰的武器系统之一，但这次不会进行实弹演习。这一次新闻播报完毕，多谢收听。